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2月9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星期六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廉，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否则将造成严重后果。中美两国竭力控制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给两国关系带来的影响。美国国会高度关注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网络安全威胁，呼吁制定美国的网络安全原则。法国爆发大规模抗议，中国和美国驻法大使馆发出旅行警示。美中贸易战影响开始显现，中国11月进口增长速度骤降，与此同时美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关注国际要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星期六，也就是12月8号，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廉，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乐玉成指责加国政府扣留孟晚舟是于法不顾、于理不合、于情不容，性质极其恶劣。他还说，中方强烈敦促加方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加方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对孟晚舟被捕所做出的最为强烈的反应。针对北京的最新反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前外交政策顾问、渥太华大学教授帕里斯说，北京的威胁不管用，因为在民主制度下的加拿大政府不能指挥法庭。他在推文中说，也许因为中国政府控制其司法系统，北京有时很难理解或相信在法治国家法院可以是独立的。对加拿大政府施压没有意义，法官将做出裁决。加拿大警方星期五表示，美国政府以欺诈罪为由正寻求引渡孟晚舟。目前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举行的孟晚舟保释听证会暂时休庭，星期一将继续进行。在全球各地经营的华为公司似乎比北京更加理解民主国家的司法独立性。华为星期六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说，将继续关注下周的保释听证会，并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加拿大检方在星期五的听证中指出，如果孟晚舟在美国被定罪，他每一项控罪的最高刑期是30年，这令他有动机逃离加拿大回到中国。此外，孟晚舟拥有多本护照，潜逃风险大。孟晚舟辩方律师则表示，孟晚舟有多本过期的护照，但他现在只有2本有效护照，包括一本中国护照和一本香港护照。此外，温哥华太阳报还报道说，孟晚舟提供的宣誓书说，他在温哥华拥有2处房产，一处位于桑纳斯社区，另外一处位于当巴社区。那么在中国的首席这个华为公司的全球的首席这个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呢，那么目前呢还有很多问题呢依然没有答案。而且美中两国政府看来正在协作努力控制孟晚舟被捕给两国造成的影响。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华为财务总管孟晚舟被拘捕的消息震动了全球市场，很多人旋即表示担心，这一发展可能会使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贸易谈判完全脱轨。 就在上个星期的周末，双方还在欢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分析家指出，截至目前，特朗普总统及其行政当局对这个问题保持了奇异的淡定。他们还说，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就这个问题保持的克制令人惊讶。越南福布赖特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克里斯托弗·鲍尔丁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孟晚舟被捕是一种政治升级，可特朗普政府看来明白这一点。鲍尔丁说，
我认为未来很重要的是他们说这些属于相关法律，并尽可能的努力把政治因素排除出去。不管这个案件具体有什么问题，但即使这一事态发展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任何人完全脱钩，北京也会认为这是政治升级。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科学和全球事务教授夏明说，孟晚舟被捕是另一个事例，显示特朗普的贸易团队当中有人知道如何利用厉害的招法教训中国。夏明说，
这是美国呢，他在整个跟中国的贸易战呢，他其实有非常多的各种手段呢在使用，那么使得他的最后的那个利益呢会最大化。那么抓捕孟晚舟呢，就说我认为是美国的那个贸易战的那个一部分。
眼下中美双方都表示相信上个周末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好协议，他们希望协议会获得成功。孟晚舟的案件如何发展，眼下还有待于观察。中国强烈要求释放孟晚舟，并称她被拘捕是严重侵犯人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加拿大和美国都没有向中国提出任何证据显示孟晚舟在加美两国违反了什么法律。他重申北京的要求，这就是释放孟晚舟。华为公司则表示，对孟晚舟究竟受到什么指控，公司获得的消息稀少，也不知道孟晚舟有何过错。星期五，加拿大将举行保释听证，听证可能会显示有关孟晚舟情况的更多的信息，以及他为什么被捕的原因。中国官方媒体声言，正在寻求引渡孟晚舟的美国正在滥用法律，以伤害华为在国际间的名声，这是一种流氓行为。但是人们对华为的担忧已经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了。星期五有报道说，日本政府看来将成为又一个计划禁止采购华为产品的国家。本星期早些时候，英国的 BT 集团宣布从其 3G 和 4G 网络当中移除华为的设备，禁止在即将建设的 5G 网络关键部位使用华为产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对 5G 网络中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很多国家认为华为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是一种威胁，因为它跟中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美国和加拿大官员截至目前没有说对孟晚舟有什么指控，但是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现在还不清楚华为可能怎样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措施。今年四月，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查看华为自2016年以来可能违反制裁的问题。星期四，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汇丰银行的一个联邦政府任命的监察员注意到了华为账户的可疑交易，这一信息传达给了纽约东区的联邦检察官。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先前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汇丰做出交易，把禁运的技术产品转卖给受到制裁的伊朗电信运营商。夏明说，不管有什么样的违反禁令的情况，拘捕孟晚舟都是可以理解的。夏明说，
毕竟就是孟晚舟呢，是华为的副总裁，而且呢是华为的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所以许多的文件呢，其实签名呢是由他来签字的。
现在还不清楚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中国官方媒体表示，中国社会应当通过购买华为产品来给华为一些道义上的支持。一些人指出，考虑到有可能被卷入围绕华为的拼力拔河赛，美国的技术公司主管在今后几个星期应当避免到中国去。越南富布赖特大学鲍尔丁说，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说，中国在做出反应方面已经变得非常精明， 会找到更谨慎的方式来进行报复。鲍尔丁说
：“Maybe they'll just hack an American tech firm and take their IP or something。”
他说：“中国方面或许会网络攻击美国的一个技术公司，拿到他们的知识产权，或做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觉得，假如对美国技术公司的一个主管提出虚化的法律指控，会让中国在国际上尴尬，只会暴露中国的真正面目。”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由陆洋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通讯巨头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同时也是华为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最近在加拿大被捕，并将被引渡到美国受审。中国外交部立即向美加两国严正交涉，要求立即放人。但诡异的是，孟晚舟本人申请了媒体禁制令，使美加当局无法公开她被捕的原因。如果孟晚舟是中国当局声称的那样没有违反任何法律，那么他们本人为什么要求美加两国不公布他被捕的原因呢？特朗普政府呢，在贸易战停战90天期限内高调处理此事，是否会为双方谈判加温？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呢，邀请了三位嘉宾，请他们就这些个题目呢，相关的话题呢进行讨论。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另外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再有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孟晚舟向加拿大当局申请了媒体禁制令，使当局无法公布他被捕的原因。那么陈破空先生，您认为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法治国家，因此一个被扣的人或者被捕的人，他有他的这个司法中的人权或者司法保障。那么孟晚舟向加拿大的这个法院申请了禁制令，说不让法院透露向媒体透露他被捕的原因，这说明他本身认为他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心虚。那么中国政府的说法呢，反而就显得这个相形见绌，因为中国政府说一个中国公民没有触犯加拿大或美国的任何法律被逮捕是对人权的侵犯，而且要求美加两国放人，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对照。那么由于这个媒体禁制令呢，使媒体和加拿大司法部不好表态，但是综合各方媒体来显示，这个孟晚舟所犯的这个法律，美国是有确凿的证据，其中主要的导火索就是华为公司向伊朗出售这个美国制裁下的违禁产品，其中包括孟晚舟亲自签名的文件，把这个美国的计算机设备提供给伊朗，还有美国的这个天线设备提供给伊朗，由他本人在内部的亲自签名。这据我所知。
那么这个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认为，孟晚舟申请媒体禁制令很可能是中国政府的建议。
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点的一个问题还没有理清，就是中国政府是什么时候介入的。孟晚舟是12月1号被捕的，但是中国政府公开的表态是12月5号。那作为这个加拿大的司法这个的法律，他这个抓捕任何人得及时的通知家属，换句话讲就是孟晚舟被抓的不久，他的家属或者是这个华为公司就会得到了他被捕的消息，那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中国政府的介入是早于12月5号，而在之间呢，这个包括这个媒体禁止令都有中国政府的建议在里边。因为这个华为的确是涉及了太多的中国的秘密，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太重要战略性的一个公司，中国政府和它的关系，这个是大家都是知道的秘密。那这时候中国政府的介入，当然他就会建议他有这个媒体的禁止令，让这个案子所涉及的一些信息尽量的不能够公布于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孟晚舟她的身份她公开身份任正非的女儿，什么华为的
首席财务官
副董事长。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需要追问的，她是哪个国的国籍，就是 加拿大抓他是抓他一个加拿大公民还是中国公民，或者是以什么法来抓他的，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追究的。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呢，低调处理对孟晚舟是更安全的战略。
对，我觉得从孟晚舟的角度来看呢，他恐怕属于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呢，他会那个要求有这种禁报的这种令呢，这个 gag order。那么我觉得其中呢有一个是因为他有许多的那个秘密了，他不希望公开讨论。就像刚才建立也讲到，他到底是加拿大公民还是美国公民还是中国公民？那么这里面呢，恐怕呢我们最后会那个发现了。另外一个呢，就说作为他卷入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呢。这个事件是在全球是引起股市震荡的，那么任何的这种公开了，那么对华为和对他个人或者对他家庭呢，我想呢，短期内都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正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他出于对自己的家庭和对公司的名声考虑了，这个事情呢也不必的太多的去炒作。那么第三呢，因为他面临的这个递解令呢，那么遣返呢这个里边还涉及到一个司法过程，他也会担心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呢，如果政治化那个程度过高的话呢。可能会使得他的那个许多的就是司法的很多一些作为了恐怕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说，低调进行比目前一下就把他给扯得很高调了，我觉得恐怕是更安全的一个战略。
按理说美加司法当局如果没有证据可能不会采取逮捕孟晚舟的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一口咬定孟晚舟的清白，是否可能会把他自己置于被动的地位呢？对此呢，陈破公认为中国政府表态漏洞百出。
对中国这种做法，中国政府这种说法呢，首先是让他自己陷入了一种就是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其实在中国国内，我注意到这个舆论上有两种分歧，一种舆论由中宣部这个王沪宁所主导的舆论，这个五毛党相当活跃，群起出动，在网站上大肆活跃，海内外的这个中文网站上为华为或者是孟晚舟进行辩护，甚至说这个华为是个民营企业，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好像是这个美国在逮捕这个中国人，是一种报复。那么另一种舆论呢，是以环球时报为首的这个舆论呢，却在说这个要克制冷静，要这个专注于中美之间的谈判。当然，他也这个环球时报也指控说美国以流氓手段对待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个美国依法办事成了流氓手段，那中共那个无法无天，那就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好了。所以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表态呢，漏洞百出。他说是没有违反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怎么知道的？中国政府怎么知道？你又不是加拿大政府，你又不是美国政府，你也不是司法部，你也是不是美国的检察官和法院，你怎么知道？所以这个就非常的这个大话了，这个让人觉得漏洞很大。另外提到刚才建立和这个下面也提到身份问题，其实根据各方消息来显示呢，这个作为这个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最高财务官、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也就是实际上现在华为公司的实际掌门人，这个孟晚舟，她的身份存疑。她当然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上大学，但是不同报道显示她有香港身份，因为香港跟中国是一国两制，有个香港身份是非常特别的，像中国有些演员就取得香港身份作为自己的保护。同时呢，另外一些报道显示他有加拿大公民的身份，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一般出入加拿大的人，而加拿大的绿卡和公民身份是非常容易取得，所以他有可能具有多重身份。根据中国的法律，如果你有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那中国公民身份就自动失效。所以中国政府的这个发言呢，漏洞百出，有可能在下一步的这个一些进展中给中国政府带来极大的不利，陷于被动。
华为一直否认有政府的背景，那么如果是一位普通商业公司的高管在海外被捕，中国外交部会如此强硬的严正交涉吗？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应是否反证了华为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对此，杨建立认为，十年前华为就有300多个党支部，12000多名党员。
主持人提这问题非常好，如果是另外一个公司，哪怕是很大的公司，不涉及到非这么严重的战略问题的话，中国政府不会做这么强烈的反应。那正因为华为它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和军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有很多的资料显示，它这个服务于中国的这战略，因为它作为一个所谓的私企，你就算你是私企，你如果是具有这么重要的战略价值的话，中国政府不可能不介入，而且你不可能不服务于中国政府的这个战略目的。所以说他这个公司啊是非常明显的 以这个民营的名义，实际上它是官方控制的一个公司。在十年前，这个公司就有这个300多个党支部啊，中共党支部，是吧？那个当时就有12000个中共党员。你想，现在他的这个职工也不过就是18万，当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已经有12000的党员。除非你认为共产党是个民间组织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你说华为是个民间的企业，这个很难置信。
那么，夏明教授认为呢，非法转移美国技术 F7 早就进入了美国的视线。
对，刚才也讲到了，就说因为美加两国呢，如果要由美国的那个司法部向加拿大要求这种就是引渡了，而且是带美国了这边呢，就是把他给抓捕的话呢，这里边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抓捕的人呢，他被起诉的这个罪行呢，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共同被认定了，那么是可以那个被起诉，是一个罪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加拿大跟美国合作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加拿大他是认同美国的这个动机或者他的起诉的这个罪行呢，是加拿大接受的。那么另外呢，如果你看到就说美国跟加拿大呢，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上呢，里边现在呢，就说因为有我刚才说的这个报纸新闻媒体这个禁令呢，这个禁报令，所以我们现在呢不知道很多的信息。但是呢，根据美国这方面透露的信息呢，那么有几个呢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个，从2016年呢，美国就开始了，就是调查华为的涉及到那个就是给伊朗啊转移技术。这里边呢，中国的许多的那个听众或者观众啊，或者有一些就是作者了，也就是说美国有什么权利去干预华为？美国呢是不是在行使治外法权？其中有个最根本的就在于，因为华为呢，它在这个制造链条上呢，它的很多的内在的核心技术呢是从美国来的。那么比如说这里边涉及到一项交易了，那么就是惠普的这个技术了，那么是转让给就是华为的。所以在这个技术转让书里边呢，华为呢是有承诺，它是不会转让给第三方。同时的话呢，也有承诺了，就是如果美国因为国家安全的利益呢，他不希望美国的技术转给他受制裁的国家，那么任何跟美国的合作的公司呢，那么作为一种商务的这种条例呢，他有那个义务呢遵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就认为就说华为了，当然这个华为的这个事件的出来了，跟中兴呢，其实当时就已经冒出了端倪，因为中兴呢把就是他说的另外一个公司那个转让技术或者违背这些那个禁运令呢，比他还厉害，那么就讲到这是一个 F7 公司。那么 F7 呢，就是在他们的那个暗号里面呢，就是夫妻的意思，而夫妻呢就是华为，就是 husband 那个 and wife， 那么这样来的。而且据说任正非和他的另外一位执行官了，这个男女了，就说形同夫妻的感觉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华为呢早已经进入到美国的视线。而这一次呢，据说爆料呢，是因为有汇丰银行里边有美国的这边的就是监督的一个官员呢，发现了里边有那个不正当的这个钱的交易，所以呢向美国的这个法院呢，那么就是通报了这里面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里边呢，如果随着案情的逐渐的深入呢，尤其是庭审开始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里边更多的那个秘密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海关星期六最新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中国11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长5.4%。增速较上月下滑10.2%，进口同比增长3%，增速较上个月大幅下跌18.4%。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进入四季度，美中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逐渐体现出来。路透社的测算认为，11月美元计价出口增速为3月以来最低，进口增速为2016年10月以来最低。分析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这显示了中国的内外需开始趋于疲软，而美中贸易战导致的抢出口刺激效应也已经减弱。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11月美国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355.5亿美元，明显超过前一个月的317.8亿美元，也远远超过中国对任何其他贸易伙伴的顺差额。随着目前美中暂停贸易摩擦升级，以及中国承诺将大幅度增加美国进口，预计未来顺差或趋收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对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表示乐观，他的经济顾问库德勒星期五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采访时说，如果两国谈判取得良好进展，特朗普总统甚至考虑可以延长90天的期限。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五早上发推文说呢，与中国的磋商呢进行得非常好。他在前一天发推呢，还转述了中方的声明，声明中说，双方团队目前沟通顺畅，合作良好，我们对未来90天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特朗普总统说，他同意中方这一声明中的说法，美中那么是否能够在90天内达成协议？此外，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是否会影响美中的经贸磋商？那么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那么为什么继续在扩大？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邀请了这个美国的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请他来发表他的看法。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和中方似乎都是对这次的磋商保持一个很乐观的一个态度，您个人对于这次磋商是什么样的预期？此外，过去的几次磋商我们知道双方似乎都没有取得这种实质性的成果哈，那您认为这次这样的一个磋商和今年早些时候的谈判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美国政府这次给我们的信号是他们会延长这个现状期90天而不会在短期之内再加剧对中或者加大这个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范围。但是美国对中国不满的经济政策的其实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的特点，比如说中国政府支持中国的这些重要的公司和企业，或者是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这种知识产权的监管，这些问题很难在90天以内实行实质的改革，所以我觉得成果也难说但是从这个信号可以看出来，起码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的态度可能已经实现了一些变化了。
嗯，是的。那么在您看来，如果美中双方在这次磋商之后达成共识的话，那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呢？
我觉得最乐观的成果是达成一个继续谈判的共识，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在90天之内，我觉得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要是双方决定是有谈判的可行性，这应该算是一个乐观的成果。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目前啊，美中关系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华为公司的这个副董事长啊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是在本周在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被拘捕。那么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一个事件？我们看到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今天是对美国的媒体表示说，这一事件按他的话说是并不必然影响到贸易谈判。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我们得等到时候能看出来中方对这个事件是有没有影响他们的立场。在这种谈判当中，公司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起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应该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
嗯，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数据哈，就是这个美国商务部是本周公布的，这个有关美国国际贸易情况的数据。这个数据是说，美国十月份的国际贸易逆差是555亿美元，达到了这个10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是上涨了7.1%，达到了创纪录的431亿美元。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现在美国经济是增长得很强劲，所以需求很好，所以对进口品的需求也很好，进口品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它是增长在放缓，所以对进口品的需求也是在弱化。中国对美国出口品的需求弱化，美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强劲，就导致了这次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根据美国劳工部新近发布的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美国11月份新增了这个155,000个就业岗位，那么这个数据是低于10月份，然后也低于这个一些人士之前的这个预期哈。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失业率是仍然保持在近50年的一个低点啊，就3.7%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同时呢，这个平均时薪是上涨了3.1%。那么您是如何评价美国11月就业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这些数据表现，它的意义就是找工作的人现在站立了，在美国，失业率是1969年以来最低的了，然后现在找工作的人比美国招聘广告数要少了，所以对那些找工作的人，有可能即使没有招聘公司想要的所有的条件，或者不符合所有的条件，可能还是能找到工作。这跟几年前就业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网络安全威胁受到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领袖星期五呢，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说中呼吁美国决策者尽快制定出美国的网络安全原则。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给我们做介绍。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呢，星期五是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说，讨论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那么有关的话题，除了美国媒体所时常报道的有关的这个提到的俄罗斯之外呢，沃纳议员也提到，进入21世纪，中国在控制信息和发展这个网络科技上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中国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是真实且巨大的。沃纳议员同时还谈到，中国将目光锁定在了高科技领域，包括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那么在未来，掌握这个网络发展等这个高科技的这种技术，等同于掌握了全球的一切。不过沃纳议员也担心，中国的网络主权原则与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是相违背的，而这正是对美国构成挑战与威胁之处。我们下面来听听沃纳参议员在今天演说中怎么谈。China's doctrine of cyber
sovereignty is the 中国网络主权原则就是国家拥有控制信息的绝对权利，这包括了信息审查、传播不实信息和社会管控，形式也包括滥用传统和电脑网络空间。中国发展出一套强大且拥有广泛权力的网络和信息机构来执行他们的网络主权原则。
沃纳议员还指出，目前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依靠这个软体和软件，在目前网络法规尚未成熟之前，那么民众这样十分的依赖这样的情况，十分依赖这个网络呢，是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么沃纳议员同时也批评说，部分的美国高科技企业甚至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不惜在自由价值上进行妥协。那么议员呢，更是直接点名了谷歌。我们知道谷歌的这个蜻蜓计划，就是为了中国所量身打造的一套搜索引擎。 那么这一套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呢，是符合北京政府的言论审查。而这项计划除了受到美国各界极力的批评之外，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更是多次表达强烈的不满。那么莫纳议员也同时表示，美国目前缺乏的是一套完整的网络原则，他也呼吁美国的政府包括国会尽快的制定出一套应对的方针。我们继续来听听莫纳议员的说法。
如果我们不希望让中国蒙混过去，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整个政府的努力，而是整个社会有共识的网络原则。那么美国的网络原则会是什么样子呢？光是改善我们的安全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数据系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处理那些滥用美国技术的敌人，他们滥用了我们的自由和开放，并攻击了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我们的民主。
同时呢，十二月七号是美国珍珠港遭到袭击77周年的纪念。沃纳议员在星期五的演说当中也提到，美国社会目前对于网络威胁的共识和警觉仍然不够，但如果要等到网络世界版本的珍珠港事件或者是911恐怖事件才能够唤醒社会的这个民众的认知的话，那么美国民众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以上就是记者在采访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很多专家预测 5G 也就是第五代无线科技将让世界整个产业经济发生变革。他们表示，这项科技是世界提升智能、提高效率、扩充连接和增加财富的关键。但是美国国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计划利用 5G 的过渡和对数十亿部网络手机的控制去搜集情报，从事破坏并获取商业利益。下面是弗兰切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即将到来的 5G 互联网将让数十亿部新的手机具有上线功能，让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重大改变。这将极大提升先进科技的发展速度，增加数百万份新的就业。中国有意赢得这场竞赛。第十九届党代会去年审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表明，最终目标不光是取得科技的领先地位，还要最终驾驭科技的发展。
We also have a very serious competitor who is pressing ahead in this direction in ways that the U.S.
我们的一个非常认真的竞争对手正在努力，不光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也对世界各地产生了影响。美国肯定会做出回应。5G 科技事关美国的整体国家安全，涉及我们的经济安全，影响到我们国际盟友的地位。
迄今为止，至少有61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或宣布试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其中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墨西哥和菲律宾等10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在各自的 5G 网络中开始使用华为手机。产业领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华为手机与中国的全面压价有关。
中国愿意提供设备补贴，幅度空前。
It's a multi-sectoral, cross-sectoral approach.With energy companies and the web scale.
这是多种领域和跨领域的办法，涉及能源企业和互联网大公司，此外还包括外交施压，同时对财政吃紧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Countries that are struggling financially.
中国的推进让美国政府更加担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如果使用华为手机会带来安全问题。人们知道华为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有关系。
Our armed services, who will look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use 5G networks in Asia.
我们的武装部队期待能够使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 5G 网络。他们一旦得知这些 5G 网络正在被中国公司窃听，就不会感到舒服。
That are wired by Chinese companies, specifically by Huawei, is not going to make them feel very comfortable.
但资深政策顾问卡尔罗夫表示，中国并非无懈可击。
They got a reputation for shoddy equipment and shoddy deployment.
他们的设备粗制滥造和应用的粗制滥造是有名的。非洲与亚洲那些依赖中国贷款的国家，是否希望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依赖呢？他们会有顾虑。再就是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资金？
美国与中国的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间隙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法国巴黎黄马甲抗议示威已经持续数周，目前已经造成四人死亡。这场反对政府加征汽油和柴油使用税的抗议活动在巴黎各处乃至其他城市不断蔓延。示威抗议者还对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等表示强烈不满。法国内政部副部长努涅斯表示，政府估计星期六全国各地参加黄马甲抗议活动的总人数达31000人，其中包括巴黎的8000人。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放弃加征燃料税，示威抗议者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减退。星期六，身穿黄马甲的抗议者试图在总统府前聚集，法国当局调动了大批警力应对示威人群，一些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为了防止发生上个星期的骚乱，警方释放了催泪瓦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最近发出示威警报，提醒美国公民尽量不要去那些预期会发生示威的地点，车辆也不要停放在那里，还要留心周围，保持低姿态，避开人群，并且注意新闻，把自己的安全情况通知亲友。中国驻法国大使馆12月7号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减少出行。该网站发布的消息说，法国黄马甲运动星期六将在巴黎发起新一轮的示威抗议活动，其规模、影响和后果难以预料。在法国的中国公民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发生意外事件。目前还没有中国公民在法国的这次抗议活动中受伤的报道。巴黎的一些重要名胜和旅游景点，如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埃菲尔铁塔、罗浮宫等已经关闭。法国当局动用了大批警力和装备平息骚乱，维持秩序。仅在首都巴黎就部署了8000多名警力，大约89000名安全部队被派到全国各地。目前至少有500多名抗议者被捕。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将提名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取代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瑟夫·邓福德担任他的下一任最高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朗普在星期六早上的推文中写道，我感谢这两位了不起的人为我们的国家服务，交接日期待定。米利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人，自2015年以来一直担任陆军参谋长。在2016年10月陆军协会年度大会上，米勒上将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军事现代化，并有意利用美军的弱点挑战国际安全秩序。他说，美军享有长达70年之久的军事优势正在迅速缩小，必须迅速做出战略和结构调整，发展和提高自己的全域作战能力。但是米勒警告美国的潜在对手，如果军事吓阻的努力失败，美军会彻底击败对手，让对手遭受过去从没有经历过的挫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安德鲁斯中校星期六说，我们知道总统的这项提名，我们也对马克·米勒将军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对米勒的这项提名必须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如果得到确认，米勒将取代海军陆战队上将出身的邓福德出任下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仅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高级军事顾问，也是国会的高级军事顾问。我和我的许多同事都感谢米勒将军基于他的智慧和多年的经历做出的直接和富有洞察力的军事评估。 如果他的新职务获得参议院的核准，我会期待与他共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人权日前夕，香港众多人权团体集会敦促中国遵守人类共同人权价值观。另外呢，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黄琦的母亲近日失联，引发关注。下面是申华和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香港智联会等人权团体星期日，也就是12月9日，在西区警署集结，然后游行前往附近的中联办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宣传人权是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理念，同时抗议中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香港智联会主席何俊仁、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等先后在抗议集会上发言，会后把抗议信贴到中联办铜牌的旁边。中国正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力宣传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称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对此，智联会主席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中国真正的状况你觉得是很有问题。首先过了这么多年，当然是没有人饿死，没有人冷死，那是当然，那是最基本的。但是呢，现在中国啊，所谓怎样富有，财富在哪里？财富都是在共产党的党的领导手里，还有就是在这个权贵手里。全世界它来说是第二代的这个经济体实体，但是呢，如果用人口来平均的每个人所得到的一个所谓国民生产总值来讲，中国是排行很低的，而且它还是贫富悬殊，还是主要这个经济权都是在国家机器的手里，在党的手里，还有富二代手里，还有在一些权贵的手里。
集会散发的新闻稿说，习近平2013年全面执政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更趋恶化，甚至有强烈的迹象显示中方执法人员越境进入香港和泰国等地执法。另外，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在教育营不仅涉及侵犯人身自由，更是对整个民族发展的侵害。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的年迈母亲蒲文清老人最近一直在北京上访，为狱中重病缠身的儿子争取保外就医的权利。不过日前传出蒲文清失联的消息，对此何俊仁说，
你看到黄琦的状况啊，现在危在旦夕，只是希望可以见到家人，更希望可以保外就医，都没有机会。而且他这样年纪这么大的母亲，只是争取他儿子啊能够最后有一些自由啊。他自己这个老人家变成给打压的对象，这是一个什么的政权？对他来说，讲人权，讲即是一个笑话。
与此同时，中国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称中国人民梦想的小康社会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现实，称中国模式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苏联解体让俄罗斯撤离非洲，为后来中国急剧扩大在非洲影响、填补苏联留下的真空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俄罗斯媒体和学界最近讨论，俄罗斯正重返非洲，并已采取系列行动。尽管俄罗斯今天在非洲影响无法抗衡中国，但双方仍在一些领域展开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非洲急剧扩大影响，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独立报刊载多篇文章讨论分析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以及俄罗斯正重返非洲。这家俄罗斯主要大报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无法在非洲的政治、经济、 和军事等许多领域继续立足。中国随后填补了苏联在非洲留下的这些真空。苏联解体让中国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变得更为方便容易。文章说，中国目前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中国武器便宜，易于操作使用，这使中国武器90年代后滚滚涌入非洲。不仅如此，许多非洲国家现在更被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所迷惑。文章认为，中国的活动也同样引起一些非洲民众的不满和抗议，许多不满都来源于中国人公开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中国人对待当地居民甚至要比当年的白人殖民者更为粗暴和强硬。但是尽管如此，非洲国家的政府仍然能够控制住局势。当中国在非洲积极活动的同时，俄罗斯也开始重返非洲。在去年和今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已经连续两次举办了俄罗斯非洲对话活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年春季访问非洲五国引起各方关注。这次访问之后，拉夫罗夫在俄罗斯外交部召开专门会议，呼吁制定俄罗斯重返非洲战略。六月份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次有关议会合作的国际会议上，俄罗斯非洲研究所特别主持召开了俄罗斯非洲联盟圆桌讨论会。非洲研究所所长阿布拉莫娃说，参加这次活动的非洲代表团阵容强大，包括了10多名非洲国家的议长，俄共领袖贾加诺夫等著名政治人物和高官也出席了相关活动。官方的俄罗斯议会报说，俄罗斯与非洲正重新恢复友谊。10月下旬，在莫斯科还召开了俄罗斯非洲论坛活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高官出席活动发表讲话。这次活动被认为是为以后将举办的俄罗斯非洲峰会活动热身。普京总统7月份表示，俄罗斯正在研究举办俄罗斯非洲峰会活动的计划。有俄罗斯外交界人士说，俄罗斯非洲峰会可能每2年举办一次。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沃罗金11月下旬特别与在莫斯科的非洲各国大使会晤。沃罗金宣布，明年将会举办俄罗斯非洲议会会议。他说，这个活动将能够推动俄罗斯与非洲走近。近年以来，由俄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背后支持，由亲普京财阀所组建的俄罗斯私人武装已在中非共和国、利比亚等国加强活动。有报道说，俄罗斯正在同厄里特利亚谈判，试图获取红海岸边的一处地方作为军事基地。俄罗斯可能仿效中国，对外把这处基地宣称为后勤保障和物流中心。这处基地将临近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说，俄罗斯今年特别加快了重返非洲的步伐，主要因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扩大，俄罗斯不甘落后。此外，与西方交恶以及害怕被国际孤立，更推动俄罗斯重返非洲。一些俄罗斯外交官说，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拥有1/4的票数，在国际社会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谴责行动中，非洲国家都不会主动站在俄罗斯一边为莫斯科说话，这是俄罗斯意识到必须要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非洲问题学者们说，克里姆林宫也希望能更多地参与非洲资源的开发。从事石油、天然气、钻石等领域开采的俄罗斯巨头们目前都在津巴布韦、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积极活动。俄罗斯也在非洲大力推动核能外交，计划为许多非洲国家建设核电站。去年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俄罗斯核能出口国际讨论会上，赞比亚、埃塞俄比亚、苏丹等许多非洲国家都派代表出席。核能将成为俄罗斯与中国在非洲竞争争夺影响的领域。非洲问题学者库里克娃说，虽然苏丹2016年就同中国签订了建设核电站和中国提供援助等方面的协议， 但是俄罗斯仍然同苏丹在建设核电站方面进行合作，因为俄罗斯拥有独一无二的依靠核电站机组把海水淡化的技术，苏丹想为此建设工厂。军火交易是中俄在非洲争夺影响的另外一个领域。独立报说，虽然中国积极向非洲出口武器装备，但是也有例外。安哥拉作为非洲最主要的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国家，安哥拉迄今仍然非常愿意使用苏联和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安哥拉过去是苏联在非洲的主要盟友，更是同俄罗斯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非洲国家。俄罗斯一直为安哥拉训练军官，安哥拉也积极参与俄罗斯最近几年举办的军事比赛活动。但东亚问题学者卡申说，俄罗斯总体上仍然无法同中国在非洲竞争影响。卡申说，虽然俄罗斯动用过去苏联留下的关系和资源在非洲活动，但是俄罗斯仍然没有实力能够成为非洲大陆上的一股主要的影响力量。虽然俄罗斯试图在某些领域实施一些项目，但是俄罗斯的影响远远不如中国。非洲问题学者库里克娃说，作为俄罗斯在非洲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活跃程度都远远超过俄罗斯。他呼吁俄罗斯领导人以后应该更多访问非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上周在迪拜，官员们宣布了中东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的获胜者。来自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师生建造了世界上最棒的太阳能房屋。下面是伊凯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你想知道未来的房屋长什么样子，这就是设计这个模块化的房屋已经十年了，但搭建起来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我们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其他的队花了两周，我们的房子两天就搭好了，第三天开始用太阳能发电。
这间房屋很特别，快速组装只是其优势之一。这间房屋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是模块，在现场把它们拼搭起来，成为即插即用的房子。
我们的房子一般是3英尺宽、12英尺长，高不超过10英尺。这包括了传统房屋的结构，有承重墙，有保温层。不过，所有的水暖和电力设备都是之前装好的。
这个房屋采用了高科技，一位团队成员说，我们的其他物品都在智能化，我们的房屋自然也要智能化。
我们的电话、汽车还有其他科技产品都是智能的，他们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一回家，我们似乎把智能科技忘在了外面。
这不仅是一个高端科学实验，团队成员说，他们将在来年春天建造第一个可以住人的房子，而他们所做的就是向世界展示下一代房屋建造。
我们的愿景是，不久的将来，你能登录亚马逊网站，选择你想要的房子的式样、电器以及厨房、卫生间和卧室的装潢，把它们都放到购物车里。
这个团队说，他们已经开始与房屋建筑公司洽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扩大这种模块式新房屋的产量。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哎，老李，停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停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啊！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1L1R。
哦，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1L1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